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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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啊，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第二章第一节啊，上周所谈的部派的空义啊，部派的空义跟第一章阿含的空主要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在序言的第二页，导师有简单的提到，阿含的空是着重于修持的解脱道啊，着重于在修持的解脱道，所以它的内容大体上都是跟断烦恼有关系。好，那么部派的空，他渐渐的倾向于法义的论究，法义的论究哈。所以我们在第一节这里就提到，空义呢是依闻思而开展，依闻思而开展。那我们知道，我们修学不管各种不同的法门啊，净土啦、参禅啦，或者天台、华严、哦、中观唯识等等，虽然法门各有不同，但是呢，它所要必备的资粮跟它的道次第，不外乎是戒定慧。那么戒最重要的是把握它的道德规范，定的话有七依定，还有味道定跟中间定，可以依着这九地引发无漏慧。那么慧的话，慧的进修的历程不外乎闻思修正，闻思修正、哦、那空义呢是以闻思而开展，是以闻思而开展。那么闻思修正的修呢，它是跟定相应、哦、这个是一个修所成慧一个重要的定义。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的讲义。好，空义依闻思而开展。我们从第一章那边阿含的空就有提到，从四种心三昧或者四种心解脱，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的四种心解脱。好，那慢慢呢，这无量心解脱被部派的论师把它判定为只是四无量心的圣解作义，变成假想观而已啊、哦，就、欸、慢慢他的地位呢就被贬低了。那么就变成说这三个空无所有跟无相，达到解脱。那么无所有中间这个无所有呢，后来又被无愿所取代。那空一样，好、哦，空还是一样，无相也是一样，还有这三个就成为三解脱门。好、哦，无愿的意思就是受三有的轮回，不愿意再来三界轮回。那么有的翻成无作，你不来轮回，不能受苦，那就最根本就是不要造贪嗔痴，不要造中了恶业，所以的翻成无作。好，那我们在第一节里面的第一项、哦、修行观慧而离烦恼，主要的方便呢是空无所有跟无相。那么特别是空跟无相，重于从重于第二项、哦、空与无相，从重于观慧的离惑呢，发展到所观察的理境。本来这个是行门呐、啊哦，我们讲说，诶，教理行果，教理行果，教就是我们的经教啊、哦，经律论这些经教，理就是我们观察的这个真理，这个对象，这个理的理境。那么行就是修行的法门啊、哦，像三解脱门的修行的法门，果像证的涅槃，这是我们得到的果位。那么这里空与无相，从众观慧的离惑，本来是。慢慢慢慢呢，这个空跟无相也是变成我们观察的这个理的所证的这个实相，所观察的理性啊、哦。像无相，他就提到说一切相不作意，我们主要不作意那个色声香味触啊、哦，或者说不作意这个生住灭，或者不作意的女相男相这些啊、哦。那更积极的呢，要作意无相界，无相界就是涅槃，要。以涅槃为所缘啊、哦，来观察。那么空，空原的意义是无我无所啊、哦，那也变成是一切法变通的义理，也是所观的。嗯，也表示出世的空性，表示空寂的涅槃啊、哦。这个是在第一节大体上所说的。好，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讲义第99页。如果空之探究书本的话是81页。我们第二节讨论圣义空与大空，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哈，圣义的意思。这圣义这两个字，圣义有时候又翻成第一义。那圣义的意思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就叫做圣义。 最究竟的真实。那么这一节提到生义空与大空，主要是在杂含经有这两部以空为名的经典，然后一个叫做生义空经，一个叫大空经。那这两部经对空义的开展呢有一些启发，所以在这一节特别别例来谈。好，我们直接看内容。第一项，遂迹有部内有两大系，其中一系呢是持经的譬喻师，另外一系呢是称为阿毗达摩论师。那么从这个字眼来看，持经譬喻师他是着重在经，他重在经，阿毗达摩论师呢他着重在论，一个重在经，一个重在论。那么经师跟论师有什么差别？经师一般来说，比较会讲譬喻，会讲故事，那随方救援，随着不同的众生根器，它适应性很广，一个经啊它可以做各种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论师的话呢它就条理分明，是各方面比较就立论比较严谨，比较严格，条理比较分明，这是论师啊，一板一眼这样子，这是论师的特性。好，那我们看看内容。所以皆有部，所以皆有部是部派里面一个蛮大支的一个部派，所以皆有部。那我们现在像锡兰啊、泰国啦、这些他们其实也是个部派，他们或许有人自以为是原始佛教蛮早期的，事实上他也是部派的一支，那到底哪一支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图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那所以皆有部是部派里面的一个部派，它是特长于法义论究的一个部派。所以皆有部内有二大系，一个是重经的，这是持经譬喻者，重论的是阿毗达摩论师。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我们上一周说过，各位还记得吗？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对法，对这个法的研究啦、论究，这个称为阿毗达摩。另外呢，阿毗也有殊胜的意思，就是殊胜的法，殊胜的法，这个、称为阿毗达摩。那么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阿毗达摩论师吃饱没事干啊，这只在那边论，事实上他们为什么在这边论呢？因为阿含经啊，阿含经所谈的就是散在各地啦，这边也谈禅定，那边也谈禅定，这边也谈四谛，那边谈缘起，彼此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呢？不是很清楚，就是不是很了解，很深刻的人不容易掌握。那阿毗达摩论师呢，他做一些排比啊，做一些比对，然后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这是阿毗达摩论师。后来阿毗达摩论师系成为所以皆有部的正宗，那么另外的持经譬喻者就变成旁支了，它就演化为说经部，另外独立成为一个部派。那么所以皆有部跟说经部的主要差别是在哪里呢？所以皆有部它主张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实有。说经部呢，它是主张过去未来是没有的，而现在只有现在是实有，这是部派的不同的议论。有部与经部的法义对大乘佛教大乘论师的主流，大乘论师的主流主要中观于且，当然也有那个如来藏系，不过在西藏来说主要呢是分成中观跟于且二派。那么有部跟经部的法义对大乘的中观与于且思想上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就是汉传的系统对阿毗达摩对部派的论书比较没有去深入研究了，当然古时候也有着重在具色中啊、诚实中，但是普遍说来是比较少人去做深入研究。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说要深入中观的论点或理解的论点，这部派论书如果不精通的话，事实上要深入中观于解论述不容易，有时候只能看半本，因为他提到阿毗达摩的论义的时候就格格不入了，所以首先大家要一个去除心里面的障碍了。我们现在所探讨这个部派，虽然法义的论究，但是事实上他承先启后，承先的阿含而启后后来的大圣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在抉择阿含，老实说阿含经不好懂，真的很精要，不是很好理解。那有时候借着阿毗达摩的论书他们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阿含经，所以它的重要性可是由此可以理解的。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在 部派到底有哪些主要的部派？首先我这边列出了两个表啊，图一是大众部所传的部派分化图。当然部派的分化啊，各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大众部有他的主张啊，上座部有他的主张，各有不同。那我们先参考一下大众部他们认为部派是怎么分化的啊。首先呢，他们认为从佛陀一味的佛法啊，那后来发展成为三个主要的部派，一个是上座部，在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啊，从左边的哦，从上往下。那么上座部呢，又分成睡觉部跟独子部。独子部它一个特色哈，它主张非即应非离应我，不可说我。那么这个说一切有部，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要谈的哈。它本来有两系，一个是阿毗达摩论师系，一个是持经辟义者。后来阿毗达摩论师系呢，它取得说一切有部的正宗的主流，所以自称为根本说一切有部。那么另外持经辟义者呢，就转化为说经部。好，那独子部后来又分成一些部派啊。大众部呢，这又分成根本大众部，还有东山、西山、王山等等。那么分别说部有化地部、引光部、法藏部跟赤铜蝶部。那么这里面大家一下太多记不了哈，我们留意几个重要的名词哈。第一个上座部，还有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这个是我们如果说从导师的研究，根本一味的佛法啊，一般来说啦，啊，就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这是最一般的讲法。那么上座部呢，事实上，如果说真要谈的话了哈，就是说一切有部，或者说上座的说一切有部了哈，主要还是上座，还有分别说部，那这个还是大众部。就说根本一味的佛法，首先分成上座部跟大众部，那么上座部分的又比较快哈。它分成上座还有分别说，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叫做二部，这个有时候用另外一个语词叫做三系，就是上座系、分别说系、大众系啊，这几个语词后面会用到，慢慢会用到啊。那么我们注意这个分别说部，以前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分别说部，我们看一下分别说部，这里有分成四支啊，一个化地部，一个引光部，一个法藏部，一个赤铜蝶部。那么这四个呢，或许大家比较生疏哈，可是各位法师们，如果我们谈到律藏，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律藏嘛，对不对？我们谈到几个律藏哈，他或许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五分律，五分律它是属于哪个部派？知道吗？啊，化地部。五分律是属于化地部的，啊，五分律是属于化地部。那法藏部呢？法藏部是我们四分律，我们最常用的四分律就是属于这个法藏部啊。赤铜蝶部，这是南传西南那边的，我们现在南传的佛典啊，都是赤铜蝶部的，南传西南那边的通通是赤铜蝶部啊。所以赤铜蝶部这个椅子往后也会经常出现。那么我们可见啊，这个分别说部呢，它非常重视律典，戒律非常的重视啊。好，那思想的问题，我们后面随时用到的话再回来对照这个表啊。接着请看讲义一百页，刚刚前面那个表只是大众系所传的，但接着呢一百页这个是导师参考很多各种不同的说法，最后考定出来部派分化的一个先后的次第啊。首先大众部跟上座部，下面那个上座哈，后面加个部，少一个部了。那大众部这里主要有一说部啦，说出世部啊，还有最右边的说大空部。这个我们在第十节哈，在第二章第十节，提到大众部续以法空的时候，还会再用到哈。所以讲义各位带着，到第十节还会再看到。好，我们现在看下面上座部呢，又分成上座所以皆有部啊，还有上座分别说部，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三系。大体上我们先大概有这样的了解啊，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项啊，杂含经中以空为名有两个经，这是杂含中哦，杂含经中啊，一般杂含经它只有讲哦经号了，一般我们讲哦第一经、第二经、哦第三经等等，但是呢在杂含经里面少数它有给这个经取一个名字。少数啦，少数。那其中 有两部经呢，它取了一个名字哈，一个称为《第一空经》，一个称为《大空法经》。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谈到阿含的空，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提到小空经跟大空经，对不对？这是属于什么阿含之名？中阿含，对。那我们这里说的是杂阿含，好、哦，那是中阿含，这是杂阿含。可是我们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哈、哦，小空经、大空经的中阿含为什么在第一章谈阿含的空来谈？而这边呢，杂阿含经所谈的两个空，杂阿含应该是蛮早的、啊，为什么把它纳入第二章部派来谈？为什么？哈、哦，这底下下面就会说了。好，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说。汉译杂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我们现在的汉译杂阿含经哈、哦，那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那么南传的颂本呢，它称为相应部，那么与赤铜流部的相应部相当啊、哦。赤铜流部就是现在西南所传的赤铜流部。杂阿含经中有以空为名的两个经啊、哦，是相应部所没有的，可以说是属于部派的。这句话值得留意。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杂阿含经的这两部经哈、哦？导师把它纳入在部派来谈，主要呢是其他部派没有，而是水界有部，算是其他有些部派没有了，这特别是南传的部派没有，而水界有部有啊、哦，产生的这种比对的结果啊、哦，觉得这是部派的产物，具有浓厚部派的特色，所以放在部派的空这边来谈啊、哦，可以说是属于部派的，但也不只是有部的。就是说虽然是有部有，但是呢不只是有部，就是有可能独子部啦、哦、跟岁旧部的关系比较密切的，或者是经部关系比较密切，都有可能会同诵、哦、那这两部经呢，就是、哦、卦无一卦无二，第一空经是杂含的335经，大空法经是297经。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哦、就是第一空经或者称为圣义空经呢，这是南传相应部没有，但是第二部大空法经，大空法经其实啊南传相应部有类似的内容，但是呢没有给它一个叫做大空法经这样的名称，类似的内容有，但是呢没有给它称为大空法经，不知道各位听得出来吗？好、哦，有相应的内容，只是缺了这个大空法经这样的名称而已。好，那我们底下就分别来谈这两部经。首先谈第一空经啊，第一就是圣义，如杂阿含经335经说啊，我们直接看讲义101页花底线的部分哈、啊。云何为第一空经？朱比丘眼生死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如是眼不时而生，生以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灭矣，一因相续。这个因就是五蕴、哦、我们这边翻成因其实就是五蕴，除俗数法鼻舌身意亦如是说，除俗数法啊，底下会解释它的内容。什么是俗数法呢、哦、这个其实就是缘起，缘起的基本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那么如果从十二因缘来谈，就是无名有故行有、哦、所以无名缘无名而有行，缘行而有事，就无名行事，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广说乃至存大苦聚集起、哦、啊，这是属于流转门的，有无名而有行事，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哦、那环灭门是什么呢、哦、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断除老死呢？主要就是要灭除无名、哦、无名灭以后、啊、行业就灭，行业灭以后那个事就灭，然后一直到生灭故老死灭、哦、如是广说乃至存大苦聚灭，比丘是名第一空法经。好，这是经文本身内容、哦、那解释呢在下面慢慢会说。第一空就是圣义空，那杂阿含这边少数、哦、他在经文里面呢有给本经取一个名字叫做第一空法经、哦、那么同样的类似的内容在赵宋师父的译本，它是翻成佛说圣义空经，那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比对一下。那么这个经很短、哦、就是这么短短，但是呢它却很重要、哦、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什么是业报呢、哦、我们讲破业苦、哦、 其实这个苦就是报了啊，就是我们一般的业报，或者翻译为意熟，意念的熟，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果报。祸就是烦恼，我们因为有种种无明贪嗔痴的烦恼而造了业，造了种种啊身与意的种种恶业啊，感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就说了，就是在缘起法里面呢，是有业有报，但是呢，没有一个造业者，实在的造业者的我，也没有一个去感受果的这个实在的我。这个、主要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佛教讲无我嘛，对不对？讲无我啊，所以说，在一般人讲说，哦，谁造了业，然后去受什么果，好像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啊，这样一直在轮回这样。但佛教来讲，它是这种我其实是五蕴的假合，你今生的我跟现生的我，哦，它事实上因缘种种变化不完全相同，所以说有业有报，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也就是作者了。哦，作者是从造业来说了哈，如果是从果报来讲，那就是受者，没有一个实在的作者，没有一个实在的受者。好，我们看底下解说哈，经中以眼等六处的生灭，说明生死相续流转中有业与报，报也就翻成一收啊，业跟报是有的，而作者是没有的。这是明确的法有我无说啊，法有就是业跟报，这个法是有，但是呢，我作者啦、受者这是没有的啊。一般即使是部派啊，大概不违背阿含经的无我的教说啦。这一个部派比较特殊，就是独子部。好，我们刚刚前面看到那个独子部啊，他是在佛法里面，他主张有一个不可说我。那由于他这种特殊的主张呢，被很多佛教各学派啊，把他判定成为附佛的外道啊，附在佛法里面的外道，因为外道才主张我，把他看成是附佛的外道了。好，我们看第三，无作业者与受报者，而唯有熟数法啊，这里面出现到一个重要的语词叫做熟数法啊，没有作业者，没有受报者啊，作者受者都是自我的别名啊，所以不能说有舍前面五音的我而续生后与五音的我。这在解释什么呢？我们就是那个经文啊，各位看一下画底线的经文，画底下经文的第二行，有业报而无作者，也就是说有业有报没有作者，此因灭矣，一因相续。此因是代表说什么呢？我们这一辈子，我们今生啊，今生死了以后，五蕴消散了嘛，啊，此因就是这一世的五蕴灭了以后。可是呢，由于我们没有真的断尽烦恼，所以我们那个世还会在执取受想色受想行，而感得另外一个五蕴，感得下一生的五蕴，又会去凝聚。在佛法来说了哈，真正要断苦，不是从这个肉身啊来断啊，你这样自杀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主要在执着的是有惑跟业，那么这个惑业呢，因为烦恼我执没有断，我们的事呢还会再去执取。你即使这断了啦，五蕴散灭了，是今生的五蕴散灭了，可是因为我们我执还在啊，他还会再去执取感得另外一个五蕴。所以真正我们修行，佛教修行啊，要掌握到方法，不是从这边下手，不是直接从这苦报身啊，你怎么样去苦行啊，哦，或者是怎么自杀，这个没有用，要从它的因来断，这是因吗？那这是果。你要我们一般人只是会感觉到说啊，我不要感受到苦果，对不对？可是我们既然你不想要感受到苦果，为什么你一直在聚集这个产生苦的因呢？我们众生就是这么样无明啊，哦，你既然不希望受苦，可是呢却一直在聚集的这得到苦的因，这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了。真正不要受苦，那你就不要去造作那个因啊，哦，那个因是什么？不要造恶业。而根本的呢，其实就是断惑，就是断烦恼，最根本就是断烦恼啊，哦。所以我们以前在成佛之道说过，烦恼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发业，一个是润生啊，哦。我们因为烦恼没有断了，就又造作不断很多很多的身口意的恶业。可是我们看哦，即使阿罗汉呢，他以前也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嘛，对不对？可是呢，在 他懂得修行以后，有一些业，业就像一个种子啊、哦，我们种到地上去，它不是恶的种子，一种下去马上就结恶果啊，对不对？它有一段的时间，在它还没受报之前，啊、哦，还没受报，把这些养分啊，比如说阳光啊、水分啊，统统把它抽离掉，让它圆缺不生，变成焦而败种，那它就不会去感苦果了。那么这些养分什么？其实就是一样这个烦恼，哦、再来滋润它。才能够感得苦果啊，感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不要感苦果，第一个不要造恶业，即使造了恶业，我们再进一步从根源断惑，断惑你就不会再造新的恶业了嘛。即使旧的恶业呢，让它圆缺不生，不再滋润它，好、啊、就不会感得恶果。修行的原理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好，所以这里提到就是无作业者无受者啊。不能说有舍前五蕴而续，续生后五蕴的我，就是说我们烦恼没有断尽，当然你只是说哦，这生没有了。那但是呢，由于我们我执执着，还有就感的另外一个五蕴的一个合合身，但是呢感的只是五蕴的假合了，而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我，而去感的下一生的我啊、哦，这个大家要留意，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今生的我直接变成下一生的我，不是啊、哦，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今生也是五蕴的假合，下一生也是五蕴的假合啊、哦，不能说有作者的我啊、哦，有的呢只是俗术法。那么俗术法是什么意思呢？啊、哦，就是下一页所要谈的俗术法，不懂的翻译，是什么意义？阿毗达摩顺证理论引经说，引经来说，如世尊说有业有益熟。作者不可得啊，为能舍此运，即能续余运，为除法假。这个法假的翻译啊，就是俗术法啊。法假的翻译就是俗术法。法师这里就是专门要来解释什么是俗术法。那么先借用其他经典经论不同的翻译来比对啊。那么顺证理论，他把这个俗术法呢，那是翻成法假啊。再来。他也引用到圣意空经啊，说此中法假，这个法假就是俗术法。俗术法是什么呢？为无明缘行广说乃至圣元老死，换句话说就是缘起啊，十二缘起，这个缘起。所以依玄奘所译的顺证理论，可知俗术法是法假的不同翻译，因为它翻成法假啊。那导师说法假就是法师色，后面那个梵文哈，达玛布拉布拉吉纳布提。就法师色，师色呢可译为安利或者假名。法师色法假啊，就是法假的内容或者俗术法的内容，就是无明缘行等十二支的起灭。那这里面比较有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的哈、啊，就是在角注的第六，角注的第六，我有补充一些说明了哈、啊。导师将这里的法假，就是法师色啦，俗术法的范文呢，把它还原成为 Dharma Prajnapati， 就是法师色。不过呢，由于这个圣意空经它有被俱舍论，那俱舍论现在有梵文本了、啊、有被俱舍论所引用。那么从俱舍论所引用的法假呢，它其实不是 Dharma Prajnapati、啊、它梵文呢是作为 Dharma Sangita Sangita、啊、那么这两个意义有什么不同，意义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先看角注六的第六行、啊、Sangita 的意思呢，事实上是世俗的约定俗成的意思，就世俗约定俗成。比如说啊，我们约定这个哦，超过多少公斤的人啊、哦，称他为胖子哦，这是世俗约定的嘛，就可能是少数人约定的。可在另外一个时空背景一变化以后，那个根本是不够看的，也说不定了啊、哦。总之，世俗约定俗成这个就称为。Sankita， 那么汉译呢有时候称为假名、假说、俗术、名字、安利、建立施设或世流不语、哦、世间流布的话、哦、或者随俗假言说，种种各种不同的意义。那么诚实论它翻译作诸法，诸法但假名字、哦、它就翻成是假名字。那与诸法只是随俗假名言说呢的意义很相近。那导师梵言讲这个 Prajnapati 的施舍的意思哈，在角注的第七，他有时候也翻成假名。那么在大品波罗经跟大智论有提到三种假，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语词哦，啊，也是含有重要的内容。一个称为法甲，一个称为受甲，一个称为名甲。那这个呢，我们在第四章谈到龙树菩萨的空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解释啊，就是233页到242页，这边还会再详细的解释。以前我们上大智论的时候，有多少稍微提过，不晓得大家还没有印象啊？就是世尊在般若波罗蜜法会上，那佛陀并没有自己说般若，也没有请大菩萨说般若，结果呢，就请须菩提呀，说你起来为这些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就须菩提一起来说，我不知什么是好、哦，什么是般若，我不知什么是菩萨，不知道菩萨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是般若波罗蜜，那我怎么去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呢？他开始就完了。好、哦，各位大菩萨，你听懂他在开始什么吗？那大家就觉得很困惑了。好、哦，那佛陀就赞叹他，哎，你说的对。事实上，他在表达什么呢？他就是表达这三种假，借着这三种假来描述真正的般若波罗蜜，一个是法假，一个是受假。详细我们后面再谈，我们现在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好。法假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好，五蕴。受假由这个五蕴呢组合成为一个有情，一个人或一个众生。那么我们对这样的人姑且给他称为啊猫啊狗啦，魔甲魔乙啊，给他一个名称，按一个名称，这称为法，称为名甲。那须菩提呢，他说真正在他所理解的佛教的空性里面呢，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人啊、哦，就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嘛，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的这么一个个体。既然没有这个实在的我或者菩萨个体，那这样的一个菩萨摩甲菩萨、摩乙菩萨等等，这个菩萨的名当然也是假设是安立的啦。好、哦，那么再进一步呢？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也是空的，所以其实西菩提他悟得什么呢？他悟得众生空，悟得法空了、啊哦。他所要说明说，如果各位菩萨、大菩萨，你了解没有一个真正菩萨的这个人我众生受者，那你就了解到众生空，充分了解到这个受假。那么般若波罗蜜这个法，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自性实有的，所以你能够知道这一点，那你就能够了解到法空。所以既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那么我怎么去为菩萨，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对不对？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我怎么可以可能对一个空的东西来说一个实，说一个空的内容呢？好、哦，这个空的般若是性空的嘛，好、哦，那能够了解它，这样的话那就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这个我们后面还要再详细解释啊，所以这里就是导师，因为导师没有去比对这个具身的范文等等的哈，所以从其他各种不同的经论的比对呢，导师是把它还原成为 Dhammapajñāpati， 就法师色。不过法师色，因为它代表有比较多层的含义了哈，如果翻成法师色的话，它有可能是代表法假，这个一个诸法本身是性空的这个假，有可能是代表众生空的这个假，有可能只是名字的假，假实色而已。但是如果是 Samgita 的话，哈、哦，实际上只是着重在名字实色而已，一切是假名字实色，这个比较深了、啊、哈、哦，大家听懂就懂，听不懂以后再慢慢后面谈到的话再来贯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法的施设呢，它的内容就是缘起，就是十二支缘起。好、哦，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一下101页的这个经文画底线的地方哈、哦，什么是第一公经？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有关于这生灭的问题，下一节会谈。第三节啊、哦，他会谈，正好标题是无来无去的生灭如幻，到那边再解说哈、哦。那我们先从这里。底线的第二行，有业有报而没有受者。那我们这一世的五蕴灭了以后，而感得下一生的五蕴，啊、哦，有这个五蕴的假合，可是呢，没有那个实在的我啊、哦。除了俗数法，就是除了这个法的施设，法的施设是什么？除了缘起法有以外， 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那么什么是俗处法，什么是法的施设呢？法的假名案例呢，也就是持有故彼有，持己故彼己，好像无名缘行啊，是名色六处塞处受爱取有，这样的十二支缘起，这是世间假名案例的，这个是有的，而作者受者这样的我是没有。所以在龙树菩萨的中论，就是中观学派哈，也句蛮有名的话，缘起假名有，圣意毕竟空。就我们在论世俗的种种缘起啊，哈，这是假名有，这有不是实有啊，是假名有，有业有报啊等等。但是业报在中论来讲哈，那业报也是性空的啦，哦，里面有个观业品，嗯，所以它里面说的有呢，都是假名有、假实设的有。从圣义地来说的话，那一切是毕竟性空的，啊，毕竟空。所以我们先大略提一下，这个后面会提到哈，就是说俗数法，俗数法是假名嘛，假名的内容是什么？是缘起啊，只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这缘起。这些俗数法是假名有的，那他谈的圣义是什么？谈的第一是什么？是无我啊，无作者，这无我。从无我这个义来谈，是毕竟空啊。所以这个经称为第一空经，第一义啊，空是指无我。可是呢，它里面又隐藏了一个只有世俗法是有的，那就是缘起，是假名有啊，缘起假名有。好，我们再看102页啊，括弧二，诚实论。鸠摩罗什所译的诚实论，它的经文呢是翻成诸法但假名字啊，他就直接用假名字啊，所以这个名字跟三昧大的世俗名言案例啊比较接近。假名字者呢，这个假名字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其实就是缘起了啊，就是缘起的世俗案例。所谓无名因缘诸行啊，括弧三，以解释立论，解说法假啊，唯有诸法从众缘生，能生诸法。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括弧四，佛说圣义空经，它是翻成别法合集因缘所生，这些都是俗数法的不同翻译。所以经义啊，这第一空经杂含经的这个意义呢，唯有法假施设，这个法呢就是缘起了啊，缘起的生死相续，有业有报，报就是一收，可是呢没有作业受报的我，没有一个我，因为佛教主张无我嘛。好，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底下就是说从这个经呢，它会跟二谛之彼此之间关联啊，会做一些解释。好，我们休息10分钟。